坐下先吧。嗯。
临终时由死心转至结生心时，对于一个无大善大恶的人来说，是否惯性业为主导导致结生？临终时见到光明是好还是不好？是否应跟随？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啊。所以是否惯性业主导导致劫生呢？也可以这么说，在阿毗达摩呢，他讲了四个业，一个是重业嘛，他的排法是重业第一，第二个是临终业，第三是惯性业，第四个是已作业嘛，是吗？好，这是阿毗达摩的排列法，但是根据清净道论呢，第一个是令生业。哎，对不起，第一个是重业，第二个是惯性业，第三个是临终业，所以两个排法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论书就是这样，论书用阿毗达摩，很多有时候是论书提的一些意见，然后清净道论呢也是啊，觉应尊者的写的，跟经典是有时候经典是就是这样的啊，经典。是佛陀讲的，所以很难去改变经典。但是论书是，论师们有些提出来他们的看法，所以有时候会不一样，见解会不一样。那根据这个无大恶大善的人来说呢，说惯行也为主导导致劫生也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没有什么大恶大善呢，那就由他。生活中时常做的业来决定他的出生，也是这么说也没有不对哈。好，那临终时见到光明是好还是不好啊？大家都公认是好的，因为光明呢，很多时候是代表天神的出生，那些现在是呢要往生天上的呢，一般上都会看到光明啊。那是否应跟随呢？由不得你不跟随啊。我想那个时候呢，一般上呢，应该也没有说跟随不跟随，因为那个是你的业，就是要你要带你往生天堂的，你觉知就好，我觉得啊，觉知就好了。那如果有的人他本来就是许愿要出生在天堂的，那就跟随啊，就跟随。那如果你要再提升你的觉知，那你觉知这个光就好，那也是善业，所以你可以跟随也可以觉知它是一个光，反正它这个如果是已经是要带你去出生的善业，那是没有再改，没有办法再改的了啊，除非那一刻还没有到，你不要往生天堂啊，那你看可以不可以观他无常苦无我啊，然后 incline 你的脉往生人间，或者也是可以的。好，接着下来呢，
对于一个初学阿毗达摩的学人，感到名相太多，不知如何下手才可抓住重点及精髓，不致迷失在细节里。另外，阿毗达摩对我们实修的帮助在哪里？请问建议我们看什么阿毗达摩的参考书？目前有阿毗达摩精要概要精解及阿毗达摩议论表解，谢谢。
好，我要回答的是那个我认为最重要的，阿毗达摩对我们实修的帮助在那里。那我先问你们，你们为什么选择研究阿毗达摩呢？这是一个 很大的帮助。对的哈，阿毗达摩呢，我们先不要讲实修吧，我们阿毗达摩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先讲我自己个人嘛，毕竟我是教阿毗达摩的，叫阿毗达摩开始的啊。我觉得阿毗达摩呢，对，就像你讲的哈，对了解我们的心，尤其是心路过程，非常的透彻。而且阿毗达摩也分析了52个心所，之前我们懂的没有这么多心所嘛，我们懂得贪嗔痴啊、妒忌啊、邪见这些，但是经过阿毗达摩的分析呢，哎，我们知道有的心所是一定升起的，啊，有的是随因缘才升起的，啊，然后也知道了整个生死轮回的过程。阿毗达摩把生死轮回的过程，我觉得讲得非常的透彻，啊，让你没有任何的怀疑呀，啊，那另外一个阿毗达摩对我的帮助呢，我觉得是无我。读完阿毗达摩，我的无我观呢，好像变成特别的强，因为哪一个心所是你呀？没有一个心所是我，哪一个心是你呀？没有一个心是我。所以这方面我觉得阿毗达摩的功效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呢，是学生们对我的反应呢，就是学到阿毗达摩过后呢，他们对造恶业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所以比较会照顾自己的心，啊，不敢这样沉迷在自己的恶念里面，会快点拔出来，啊，因为他知道每一个恶念都会产生恶报嘛，然后这个果报还有今生受报、来世受报，还有无尽业，无尽业要等到证到般涅槃这个业才消失，所以对这个业呢的 sensitivity 呢就非常的强烈。这是好现象，就是表示说我们会 尽量的避开恶业。这个都是阿毗达摩对西文阿毗达摩呢带给我们的好处。那我一个其中一个学生呢，是中国学生，他听了我的阿毗达摩那个带，那时候他也没有书，他每天都听那个带，每天听了很多遍了，听了又听，听了又听，他每次都觉得他的烦恼在生活中就已经慢慢的减轻了，包括在生活，不是去修行哦，啊，在生活中每次听嘛，啊，就听了过后就很害怕造恶，就会提起正念，照顾自己的心。因为在我的讲经里面，我也时常教他们观无常苦无我的，就像我每次讲经啊，我一定会教学生们观怎么观无常苦无我，怎么观心，所以在我的阿毗达摩里面呢，也时常会讲到这一点，所以他就跟着观。那当我去到广西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每次听的时候，他烦恼减得很轻，他觉得哇，生活的烦恼中已经去了很多了。然后呢，他后来呢，他又去参加禅修，第一次禅修营里面呢，他好像就证到了初禅。他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快呢？可能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把烦恼啊很多慢慢的给先去除掉，而不是一般人等着去禅修才来去除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沉迷在里面无所谓嘛，是禅修再来去除。这种人就是不懂得在生活中修行， 他把修行跟生活分开来，这种人进步是最慢的啊，佛法就是修行，啊，修行、禅修全部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啊，这是阿毗达摩对我们的帮助。那阿毗达摩对我们实修的帮助在哪里？如果你是要学帕奥的法门呢，阿毗达摩呢就对你很有帮助，因为帕奥的整个系统呢都是根据阿毗达摩的。那如果你了解阿毗达摩，你修帕奥的法门，你修上去的时候你就比较顺利一点嘛，啊，你知道了下一个心所，那个什么心所，这个什么心所，然后什么一门心路，什么比较顺畅一点，对了解整个帕奥方法呢非常的顺畅。但是如果你要修四念处呢，阿毗达摩好像用不上，不太能够用得上。所以阿毗达摩对我们实修的帮助呢，我只能够说对帕奥的实修呢会有帮助，但是对四念处，你看四念处跟这个帕奥禅修这个方法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四念处没有叫我们去看每一个心路过程多少个心所，对吗？比如说素心心、贪心可能有18个、20个，四念处并没有叫我们进到这个素心心里面的去分析一个一个。四念处虽然没有说到这一点呢，但是舍利弗尊者的修行呢反而有提到这一点，啊，在 中部一一一一百一十一，很容易记得哈。这个经啊，阿努巴达苏达啊，舍利弗尊者就有讲到，他说他从初禅出来过后，然后他就研究初禅里面的个每个心所、心思、喜乐、一境性，然后呢，还有作意，还有那个决定、决意，还有什么什么，他一个一个去分析。所以为什么这个阿毗达摩跟舍利弗尊者这么接近？因为舍利弗尊者也是通过他自己的实修，啊，他也是一个一个去分析的，啊，所以他有能力啊，把这个阿毗达摩给系统化。但是我们要知道，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的，除了佛陀就是他了。那要我认为啦，要成就道果呢，我个人的看法啊，不代表什么啊，个人的看法不需要去分析每一个，比如说贪心升起了，里面贪心有什么心所，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一个分析到二十个，这是跑奥的修法。我个人认为不需要。所以阿毗达摩对我们实修的帮助呢，对我们了解心的确是帮助很大。但是那个只是知识上的了解，比如说现在你们大家都已经学完了阿毗达摩，但是在这个禅修营里面呢，我叫你们观心的时候呢，大家还说老师我讲完了一堂课，然后再问老师怎么观心所以你们就学完了阿毗达摩了嘛，对不对？但是在实修上你们看看，你们问问自己，对你们实修观心有帮助吗？还是不会观？表示说理论归理论，实修还是你自己要去，真的自己要去实修的，才能够把那个理论的东西消化掉，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就像我经典懂得很多，比如说相应部我也看了很多，但是我没有去实修的话呢，我这个知识也是停留在你们认知阿毗达摩这样的阶段，一个知识的阶段，同一个道理来的啊，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好，你要把你学到的东西呢应用在你的实修上，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那你学到的东西才是对你有帮助，不然的话都是理论而已，都是停留在理论的阶段。那停留在理论的阶段呢，还有一个 disadvantage。 什么 disadvantage 呢？你会拿来跟人家辩，哪里跟人家辩，哎呀我懂得阿毗达摩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跟你辩，大家辩得脸红耳赤，啊，差一点没有前脚就来了。所以呢佛陀讲嘛，我们学佛啊，这个知识呢，有的人呢如果学佛是哪来跟人家辩的，啊，这种人呢就像抓蛇一样，你要怎么抓蛇呢？不被咬，抓他的头。那如果学到的知识呢是拿来跟人家辩的呢，这种人就是抓蛇的尾巴，你一抓蛇的尾巴呢，蛇就马上反过来咬你一口了，所以呢得不偿失，还伤害了自己，啊，这个佛陀也提出了他的劝告，我们学到佛法呢是要拿来应用去思考，闻思修嘛，闻了过后思维一下，然后怎么思维，怎么应用在修行上，怎么应用在生活中，然后呢再去修，这样呢你学到的知识呢就帮你达到圆满，而不是拿来炫耀，不是拿来跟人家争驳，啊，争驳说我这个大你这个小，我这个小你这个大，我这个上你这个下我的是上座部你的下座部，我的大车你的小车，不是拿来分辨这些的，啊，好，啊，接着下来呢，啊，然后等一下，然后请问建议我们看什么阿毗达摩的参考书，啊，目前的有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啊，我自己呢写了两本，一本是阿毗达摩实用手册，另外一本是英文的 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Mind and Body， 两本，啊，这两本呢如果你要再，深入的呢你也可以参考。一般上呢 我写的书呢不会太 technical， 因为我本身是实修派嘛，我会尽量把我学到的知识用在我的生活中，用在我的实修中嘛，所以我的书可能会比较，跟修行有关系，啊，嗯，好，接着下来，
如何对治邪见，并可不堕入恶趣。
怎么不动呢？好，如何对治邪见，并可不堕入恶趣。好，我们来看看堕入恶趣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堕入恶趣的最主要原因呢，我觉得邪见这个字可能它翻译不准，应该叫有生见，萨嘎亚里提，巴利文叫萨嘎亚里提。我们来看它的意思一下哈，萨嘎亚，嘎亚呢是名声跟色声的意思，嘎亚啊，名声跟色声，萨 S A 就是有名声跟色声啊。那邪里提是邪见，所以邪见认为有名声跟色声的是一个我，所以它叫邪见嘛。其实呢，真正的是，如果是没有 dt， 你看 sakaya dt 啊，如果没有 dt 这个字的话，就是有名有色声有名声嘛，哎，这是对的吗？究竟 dt 就是有色声有名声，但是他加了一个 dt， 就是邪见，所以这个邪见就认为呢，其实是只有名声跟色声的东西呢，他却认为是一个我，这个叫有生见。好，就是因为这个有生见呢，才让我们一直堕入恶趣。所以呢，要不堕入恶趣呢，要如何直接对治这个有生见呢？我把你这个邪见改成有生见会比较准确啊。要如何直接对治这个有生见呢？对呀，就是观嘛，观色法纯粹是色法，心法纯粹是心法，他们都是因缘生法啊。要观无我呢，一定要了解因缘法。没有了解因缘法，你的无我的知识呢是不会圆满的，啊，所以你要当你要观色法纯粹是色法的时候，你同时也要问，那这个色法是怎么升起的，它的因缘是什么，那你就探讨它的因缘，那你就看到因看到果，看到因果的话，你的我见马上就会 collapse。 同样的心也是一样啊，这个心为什么会升起啊，嗔心为什么会升起啊，这个贪心为什么会升起，各种心识为什么会升起，你要探讨它的因缘。当你探讨那因缘过后呢，啊，这个我呢就会，我这个观念就会消失，啊，所以我觉得呢，要对治这个有生见呢，一定要直接从我们的心跟名色或者是五蕴嘛，名色就是五蕴嘛，名色是阿毗达摩的专用词，五蕴是经典的专用词，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直接针对五蕴关照他们。直接观他们纯粹色就是色，不要说色是我，我是色，啊，色纯粹是色，然后观他们的因缘心法也是一样，这样观下去呢，我们长期以来的这个有生见呢，慢慢的，当然不是一次，啊，慢慢它就淡薄到你的智慧敏锐的话呢，那西陀环道一升起呢，就把这个有生见给砍掉的时候呢，再堕恶趣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这恶趣的门呢就永远的关闭啊。所以我们修行者呢，真的不想堕恶趣呢，就一定要去掉我们的有生见。那有生见呢，就是要直观 直接去观照名色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啊。这个是大乘小乘上座下座都是同等的啊，最后的解脱都是要观无常苦无我。好，接着下来呢，
下一世要投身为智相应，三因结身，并有机会成就道果，有何条件？
好，智相应呢，在阿毗达摩讲智相应呢，这个智呢包括很大很多，比如说了解业报智，对吗？也是智相应呢，啊，了解因缘果报也是智相应呢。了解无常也是智相应，了解因缘法也是智相应，了解无常苦我也是智相应，所以下一次要投身为智相应的，你就要有这一些这一方面的了知，业报智、因缘法，然后呢无常苦无我，包括定也是其中一个。但是定呢， 一定要到初禅吗？这个是很 controversial 的，到现在都是在争论啊，包括这个南传的上座部的也是在争论，到底要证到这个出果须陀洹道果，要不要出禅呢？这个也是非常具争论性的，在上座部也没有一个 solution， 有的时候需要，有的时候不需要。包括菩提比丘跟这个阿姜 Brahm， 他们两个也是各持不同的意见。好，那所以善应劫生呢，有什么条件呢？你要有善应，你就要了解这几方面了。第一，要了解因缘，这个业报智，然后因缘法，然后要知道了解这个无常苦无，再加上一些定。因为不了解无常苦无呢，成就道果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了解无常苦我呢，你就要从名色下手，要从五蕴下手，直接观自己的名色内外啊，或者是五蕴或者名色，同样的意思，从那边下手，你才能够如实了知无常苦我。不是看到叶子掉了无常，这种无常每个人都懂啊，生老病死无常，这种无常每个人都懂。我们讲的无常是很深刻的，是迅速的生灭，快速的生灭，生灭到让你产生这种恐惧感，这种内观，这种要靠智慧的啊。好，接着下来呢，
一个人在临终时因病苦产生极度疼痛，应该如何选择及下一生的可能去处？ A. 保持清醒，但因剧痛难忍，带着嗔心而走。 B. 使用吗啡止痛，但意识模糊，安详而走。括号愚痴心，自不相应。
好，那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啊？你们想象一下你自己，这种事情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嘛？哈，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在的那个止痛专科非常进步，他可以做到降低你的痛苦，可是你的意识还是清楚的，这就要靠那个专科医师，他对你是哪一个种族，你是体重多少，你的性别，他根据他的经验来调那个量，吗啡的量，所以也许有 C 吧。
那就大家选择 C 了。好，那我来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呢，保持清醒，但因剧痛难忍，带着嗔心而走。我要说的就是，未必带着嗔心而走。啊，带着嗔心而走是有 assumption， 是你的假设而已。我给一个例子啊，在欧洲的时候，澳洲 Australia， 澳洲 OK。那时候我刚好讲到这个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一个马来西亚的学生呢，听了过后他就私底下来找我了，他就跟我讲他先生死亡的过程嘛。他说他先生死亡的时候呢，没有死的时候呢很痛苦，但是他是一个禅修者，一般上禅修者都不要用吗啡的，靠意志力嘛，所以他坚持不吃这个吗啡，然后他就一直关嘛。那有一天呢，他突然一直讲说很亮很亮很亮，他老婆呢，他太太呢，好好好，我去关灯，就马上就跑去把灯给关了。关了过后他还是讲很亮很亮很亮，那老婆就糟糕，怎么办呢？我灯都关了又很亮，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过又很亮很亮很亮，哎，就走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困惑着他很多年，他找不到答案。知道呢，我去到澳洲的时候刚好讲了这一堂课，临终的时候啊，那个死亡者会看到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刚好也讲到这个光的问题。哇，他哇突然间呢，他就觉得说他找到了答案，所以他就来跟我谈啊。那跟我谈的时候呢，我就认为他先生是看到了，是看到天上的这个光啊，天上的天神可能要下来迎接他，所以他就去了。 这是根据阿比达摩的说法啊，因为亮一般上都是天神的光啊，所以呢，他保持清醒，他也是忍痛啊，他是忍受着非常强烈的剧痛，但是他没有带着嗔心而走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假设。嗯，那第二个呢？嗯，使用，所以讲到刚才那一个啊，以后啊，如果你们家人呢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说很亮很亮，你不用去关灯哈，你去关灯，它也是很亮，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他的什么去向呢？这个去向只有他一个人看到的，别人是看不到的，因为是他的业产生的嘛，又不是我们的业，我们肯定看不到哈。所以这些知识呢、了解呢，对帮助你临终的人是很有帮助的啊。嗯，好，第二个呢，使用麻啡止痛，但意识模糊，安详而走。他意识模糊安详而走呢，我觉得呢，这个呢，如果说你要正确的答案呢，就应该让这个人、重生再来讲一遍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对不对？这种答案是最 正确的。我们这边讲法呢，是依照我们的了解来分析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如果这个人呢他能够再次回来，那能够 recall 他死的时候是怎样的，他是最好的 the best answer、但是我猜测呢，因为你说这个他意识模糊，然后便是愚痴嘛。有时候呢，他虽然意识当下意识模糊，但是他过去的业已经成熟了，要带他往生上去，只是他当下意识模糊而已，只是他过去的业很 strong， 所以会带他往生上去的话呢，就算他当下意识模糊，我相信他如果他业真的是非常重的话，会带他去往生善业的话，我相信他还是会去善业，还是会往生善道。这是我的推测，我就讲要那个人回来讲才比较准确，我的推测是这样、所以未必是一定是志不相应、志相应不相应是那个令生业，令生业他造那个业的时候是与志相应的，他产生的结生事就会与之相应，并不是像当下模糊，我觉得是这样，并不是当下模糊就是不是与之相应，这种 very complicated、我也未必说我的 answer 是 100% 对的、我是根据我对阿比达摩的了知我来推理而已、好，
贪和嗔不会同时升起、常言又爱又恨，苦乐参半，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是否仍有时间上的差距？只因心的生灭太快，我们无法察觉，又该如何消弭这样的情绪？
好，那这个呢？又爱又恨，苦乐参半呢？是否仍有时间上的差距？我们应该读过阿毗达摩的，肯定就了解。这是不同的一门心路过程，一个心识，贪就是贪，嗔就是嗔，贪跟嗔是两个不相应的嘛，所以你起嗔的时候就不会起贪，你起贪就不会起嗔，所以起嗔的时候一门心路过程，起嗔的另外一个一门心路过程、那你爱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心路过程，恨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心路过程，所以是不同的心路过程，但是因为心的生灭太快，我们没有办法觉察、我时常在这个禅修营也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人在看电视，然后呢又吃这个、potato chips， 然后又摇那个二郎腿、那个时候呢你看多少个心路过程升起啊？眼门心路过程 followed by 一门心路，然后耳门又 followed by 一门心路、鼻门、舌门、身门follow by different 一门心路，多么多的一门心路过程升起，跟五门心路过程都升起，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都认为我在看，我在听，我在尝，我在摇腿等等，都把这些归纳成为我就是了，那表示心的生灭太快，快到我们这种没有敏锐的智慧的是不能够透视的啊。那又该如何消弭这样的情绪呢？对，觉知，不用去消灭它， 不用去消灭它，爱生喜乐吗？ OK， 觉知它，爱生喜乐，爱生喜乐，有时候单单觉知它就会灭去啊。那如果不能够灭去的话，再观它无常因缘生法，研究一下它的因缘生法，观它无我，恨生喜乐觉知啊。因为你一觉知的时候，你觉得恨跟你是分开的啊，爱也是一样，爱生喜乐一觉知，你觉得爱跟你分开，恨觉知恨就跟你分开，所以才能够做到以后呢不爱不恨啊。不爱不恨是最高的境界啊，阿罗汉就是不爱不恨啊，对世间都是平舍的啊。你要我帮忙我就帮忙，帮不到你我也不会跟你一起哭，就这样啊啊嗯。所以呢，我觉得不用去消灭这种情绪，你要做的是觉知。阿罗汉他吃东西他也是有喜呀 啊因为这个食物撞击到舌根就会有乐受，阿罗汉都会有乐受的，但是阿罗汉他不执着这样的一个乐受，当乐受一升起他就觉知了，乐受纯粹是乐受，乐受是无常的啊。我们就不一样了，安迪你是怎样的？安迪乐受升起你怎么样反应？所以你看不同反应嘛啊，但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啊，你要不断的观，不断的观的话呢，也是可以做到乐受纯粹是乐受，而不引生贪，这个就是一直要去 practice 啊。好，接着下来，
我们当下所遇到的每件事都是果报，是否仅止当眼耳鼻舌身被撞击时而言，并不含一门。又是谁在体验与经历果报呢？经验果报时应如何无理思维？
这个是好哈，这个问题也是问得好哈。啊，我们当下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果报，是否？所以它范围是是否指当眼耳鼻舌身意被撞击时而言，这是对的，不是我们所有体验的都是果报啊。如果我们一生中所体验的东西都是果报的话呢，这个也是邪见哦，这个见解也是不对的哈啊。所以呢，他这边是写是否仅止当眼耳鼻舌身被撞击时而言。那我们学阿毗达摩应该 也知道，眼识鼻识，当撞击的时候就会升起眼识嘛，好，声音撞击这个耳朵就会升起声识嘛，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在阿毗达摩都讲都是果报性来的，都是果报性。所以从阿毗达摩的认知呢，我们应该知道撞击时候升起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是果报性，那这样的话就是果报。 OK， 好，那并不含一门，这确是对的啊，完全不含一门的。一门是有造业的心，比较有很多造业的心在里面，因为一门里面有很多素心心，你如理作业啊，不如理作业呢，就会决定那个是善业还是恶业嘛啊。那接着问题是，又是谁在体验与经历果报呢？这个问题如果你问佛陀的话，佛陀说你的问题问错了啊。这个问题如果问佛陀，佛陀就说你的问题问错了 ，It's not a solid question， 他一定说 not applicable， 为什么呢？第一，你已经 assume 有一个人了，是谁在体验与经历果报？谁就是人嘛，你我他谁嘛，所以这个问题就你已经假设有一个人了，这样的问题佛陀说你问错了啊。你看经典，这样的问题佛陀一定说这个问题问错了。我们就把谁给拿掉了。好好，那根据阿毗达摩，哪一个心所带有这个经验跟经历的这个成分的？ Very good， 很好，答得很好。那是什么心所在体验与经历果报呢？受蕴，就是受而已，受的它的特性就是在经验，在体验。体验什么呢？体验可喜跟不可喜的东西，果报有喜跟不可喜嘛，对不对？所以是谁没有这个人？但是没有这个人一定有东西嘛，什么东西呢？就是受心所在体验果报的乐跟苦。这个清净道论也有讲到。好， 然后经验果报时呢，该如何如理思维啊？这个也是重要的哈。那果报有分两个嘛，乐报跟苦报嘛。比如说我们经验乐报的时候啊，我们经验乐报的时候啊，我举一个我的学生的例子啊，就是我这个学生呢，啊，他长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庄严，所以他每次都觉得自己长得这么庄严漂亮呢，他带有一种稍微一点我慢呐，啊，哦，我慢，因为真的要长得漂亮也是不容易嘛，所以他怎么这么好笑的？所以他每次都带有一个我慢，后来他上完了我的阿毗达摩课之后呢，他才知道他的长得漂亮呢也是一个前世所造下来的一个善业而产生的果报，而这个果报也是无常的。当他一了解这个他的我慢，他说他的我慢就没了，因为无常的嘛，果报也是无常的嘛，他就没了。所以怎么如理思维呢？你是思维，这叫业报智的思维嘛，一切都是业报智，啊，思维我现在这样好的状况呢，是因为我的善业，我的善心，啊，产生出来的果报，这个果报呢让这个业尽，业也是会 exhaust 的，啊，善业也好恶业也好也是会结束的，所以当这个结束过后就换了另外一个面孔了，这个换的另外一个面孔可能是母夜叉的面孔，谁都不知道，啊，看什么夜，啊，看什么夜带你往生，啊，所以制作自己的美貌呢也不究竟，啊，这个叫如理思维了，啊，那如果是体验苦报的时候呢，体验苦报的时候也是要思维这业报智，啊，这个苦报呢我们大家都相信嘛，啊，自己造业自己承受，啊，做什么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这句话是不是口头禅来的？是的确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体验苦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思维，也是业报智的一种。因为这个五蕴本来就是果报身来的啊，五蕴本来就是果报身，所以我们身上发现的一些可能都是跟我们过去的业有关系。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释怀呀。能够释怀，这种叫如理思维嘛，业报智思维，业报智也是如理思维的一种，啊，比如说我们但是呢我觉得人性啊是很奇怪的，啊，人性呢当我们在造恶的时候先不用说造恶，当果报呢回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很难接受这是我前世的恶报，啊，我记得我去这个印尼的时候呢印尼的一个 佛教徒、啊，就跟我说，他说啊，我们佛教徒呢如果说生命中遇到什么危机啊还是什么灾难啊，我们都喜欢去寺院跟师父倾诉嘛，希望得到一个安慰，哦，但是呢这些出家众啊，他说这些出家众啊老是回答说这是你的业，啊，他说这些出家众呢都是回答说这是我们的业，我们听了就很不喜欢呢，所以我们就转去成为基督教徒，哎，这是他们跟我说的，哎，我心中也是很有感慨，也告诉我说真话是不好听的，真话一点都不好听，啊，然后呢，然后这件事呢，就让我想起呢，我在中国的时候啊，有一次呢，我想起一个人呢，我看了一本书。这个人呢这一生呢是非常的温柔，然后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他可以帮人家回溯过去式的，然后他都不收钱，他帮他解决问题都不收钱，所以很受人家欢迎啊，是个大好人来的。但是呢当他回溯到自己的过去式，有一世啊，他说他是嫁出去了，然后他跟他的哥哥的他那一间丈夫的哥哥的太太叫什么？妯娌，两个之间的关系叫妯娌，所以跟这个妯娌呢相处的非常的不好。那这个妯娌呢很喜欢背后说他坏话，然后弄到他心情非常的不舒服。那有一天呢他在切菜的时候，这个妯娌又来了，又在跟他耳朵啊一直唠叨啊一直念呢，所以那个时候呢气氛非常的生气嘛，又不会关了， 不会关呢、啊，嗔恨心不是我的，嗔恨心是无常的，不会关呢，他就拿起刀一刀跟他刺下去，刺死他。他当他看到他自己的过去时，他吓了一跳。我说我这么好人，想不到我还会杀人呢。所以呢，当我们出家中，我就说这是你过去的余业，未必表示你现在是坏人，但是过去是谁知道呢？你遇到不好的知识，不好的善恶知识，你就成为了坏人嘛。啊，你跟那些不好的人来往，你就成为了坏人嘛，因缘法来的嘛。所以呢，过去是我们的确也造了很多坏事，但是现在我们是好人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过去这么坏。所以呢，一听到说这是你我们的业啊，大家就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所以当这个女人呢，她一看到我过去竟然杀人，吓了她老半天，老半天都喘不过气来。啊，我现在这么一个好人，我过去竟然会杀人。所以说业啊，很无情的，我们不要太对自己太有信心，说我们是绝对的好人哦，很难讲的。那当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呢，那有一个女的中医师啊，她又提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女的中医师没有来。第二天呢，她来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为什么我这一生啊被人家骗了这么多钱？”啊，她就问我：“那我做一个出家人，我该怎么说呢？”第一，我没有天眼通嘛，对不对？我也没有这个宿命通嘛，我不知道 exactly why， 但是根据我们对佛教的认识，一切有因必有果嘛，所以肯定推理来讲，一定是你过去骗了人家的钱啊，那这也是你还果报。所以当这种话讲出来过，他怎么反应啊？你认为他会怎么反应？啊，他马上讲出了，我过去有这么坏吗？你看一模一样，就刚才我讲的吗？每个人不愿接受，是因为每个人不能够承认，不愿意去承认我过去有这么坏。我刚一讲完这个呢，他又问这个问题，马上回答说：“我过去有这么坏吗？”每个观众笑到肚子痛，因为我昨天才讲嘛。他因为昨天他不在，但是他回答是一模一样的，典型的回答：“我过去有这么坏吗？”啊、哦。所以这个你们自己要去思考一下哈。所以该如何体验苦报时，该如何如理思维呢？我觉得要思维这个业报智了。当我们在把这个痛苦呢加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时常忘记呢，这个痛苦会回到我们身上。所以那些坏人啊、杀人啊、放火啊，这些欺骗人家的钱啊，当你这样欺骗杀人放火的时候，你哪里会去想到呢？这个果报你一天会回到我的身上。那当这个果报真的回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又说：“我有这么坏吗？”对不对？It's a fact 啊。好，所以经验果报时呢，就该如此思维了哈。思维业报智呢，当我们思维业报智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怨恨呐、啊，都会烟消云散。你竟然对不起别人，别人现在对不起你， It's very fair， 很公平，所以不用抱怨。一想到业报智呢，什么抱怨啊，什么怨言都没有了， Accept， 接受它就是了。好，然后再继续做善，把它减弱一点就可以了。反正人生就是对跟错组成的嘛。好，接着下来。
水灾中有村民因外出谋事而逃过一劫，有人因来村庄过暑假而遇难，请问这是阻碍业还是毁坏业？
哎，你们认为呢？你们认为是阻碍业还是毁坏业啊？前面阻碍业，Very good, excellent， 就是这样哈。水灾中呢，有村民因外出谋事而逃过一劫。本来说他本来要死的，应该死的，但是他的善，因为阻碍业可以分为善跟恶的，所以他的善的阻碍业呢，阻碍了他 使到他本来要死的却没有死，这是善的阻碍业。但是另外一个人呢，有人运来村庄过暑假而遇难呢，这个就是毁坏业了啊。毁坏业的意思是他给终止令生业，令生业是使我们出生为人的业嘛，这个毁坏业他给终止它，使到他这个业断掉，令生业断，所以他就会死亡了。所以第二个呢是毁坏业。那这个问题是林如问的，他因为他是想到答案后半超精彩的，想请师父再分享，但是后半呢我现在就没讲了。后半就是因为有的人包括这个论师啊也有讲到这个，有的对这个阻碍业跟毁坏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所以论师也是要变的嘛。什么叫论师？就是要变嘛啊。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不喜欢变，我认为你只要知道就了，知道就好了，不管它是毁坏业也好阻碍业也好，你知道了解就好了。阻碍业毁坏业是名相，我的人不太执着这个名相，为了这个名相啊变得你脸红耳赤呢，就像刚才我讲的抓蛇的时候抓到了它的尾巴，那蛇就反过来咬你一口了，不值得，我觉得很不值得啊。所以啊，林如的意思就是这样，是希望我呢分享这一步，就是说在学佛的过程中呢，不要太执着自己的见解，不要太执着自己的看法，也不要太执着名相而变得你面红耳赤呢，使到自己被蛇咬了一口。他的目的是希望我分享这样的啊。好，那最后一题，
果报心中的五因不善果报心及五因善果报心，能否解释一下？尤其五因是指的是什么？这两个果报心是恶鬼及地狱众生所生，而人只会有二因大果报心及三因大果报心吗？这两者二因及三因果报会使人有怎样的差别？虽然果报心在成熟后只能接受，但造业心可改变我们的命运，使修行佛法有了意义，可以这样解释吗？
这样理解是对的哈。好，我们先从头看起。果报心中的无因不善果报心及无因善果报心，能否解释一下？无因不善果报心呢，是地狱跟十二道众生的劫生时啊，这些要学阿毗达摩才知道的哈。无因不善果报心是十二道众生的劫生时啊，即无因善果报心呢？无因善果报心呢，是那些低级的天神或者畜生残缺的，有的人畜生就眼盲了，或者耳聋了，或者畜生就低能的，或者那种手脚不能动的啊，这些呢畜生残缺的呢，他们的劫生时呢是无因善果报心。为什么是善呢？因为他出生为人嘛，他不是十二道，所以他是善。但是无因呢，因为他有些残缺的啊关系呢，所以叫无因善果报心。这个无因呢，因呢是指六种因嘛，哪六种因呢？对对对，贪嗔痴，无贪无嗔无痴，六种因。所以这种叫无因，就是没有这六个心所才叫无因。那这两个果报心是第二鬼及地狱众生所有，这不对的哈。第一个无因不善果报心才是二鬼跟地狱众生所有，而人呢，人有无因善果报心，也有二因大果报心及三因大果报心啊。这两者二因及三因果报会使人有怎样的差别？二因呢，就是只有无贪跟无嗔。没有无痴，无痴就是智慧嘛，啊，所以恶因呢，只有无贪无嗔，没有无痴，表示说他的劫生时，啊，没有智慧。智慧是证悟道果，智慧是证悟禅定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劫生时没有这个智慧的呢，表示说他这一生，啊，没有机会证到道果， 也没有机会证到禅定。然后呢，这两者三因果报会使人，那三因呢就有无嗔无贪跟无痴嘛，就是有智慧呢，所以他如果修行的话呢，他有机会证到禅定，有机会证到道果，这是他们的分别。那虽然果啊，不过呢，我想很多人因为有这一个恶因跟善因啊，我就觉得呢，很多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他没有证到禅定，他就说：“哎呀，我是恶因的啦。”哎呀，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呢，找 excuse 啊，很快就他就没有信心了，说：“哎，我是恶因的，没有机会的。”我觉得呢，能够来学佛的都是善因的，他有智慧才可以，他才可以听懂佛法，所以呢。这个不是你们的借口啊！啊，一修不上说，哎呀，放弃了，因为我是恶因的，这一生没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你这样你的学佛反而害了你自己，不是吗？因为你懂了恶因了，就讲自己是恶因的。那如果你之前还没有听到恶因的，你可能还不会这么讲。啊，这个就是你不会善用你的知识来帮助你，反而你的知识让你更堕落。啊，我所见到的，我认为没有恶因的。佛教徒啦，啊，佛教徒，因为他能听懂佛法呢，肯定有智慧的。嗯，虽然果报心呢，在成熟后只能接受，是对的啊，但造业心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也是对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被人家欺负，可能是我们的果报，那是因为我们前世时常欺负别人。当你一想到这样的话，你就下定决心，不行，我要对人善良、慈悲、友善。那就改变了以后的当下的命运，也改变了以后的命运。所以造业心呢，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使修行佛法有了意义，这是很正确的，啊，可以这样理解的。嗯，好了，十九个问题都答完了，虽然这个问题也有三四十个啊，但是你知道时间现在都是一点半了啊，时间不太允许。那现在呢，我们公开看针对这十九个问题的答案，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再继续澄清一下，还是你们对我的答案有什么不了解的，我可以再次重复，还是从不同角度再次的讲解，有吗？
临终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心就像溺水一样，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就会去抓，那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果看到光可能也会看到其他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就是说怎么样去选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像我们平常讲到说临终，我因为有很多有朋友车祸啊，就是他昏迷了啊，就是已经送到看好像都不行，但是后来他觉得他什么东西都很清楚，所以
什么都看很清楚，
什么都很清楚，脑筋都很清楚。嗯，虽然你看到他是昏迷，但是他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嗯，他可以看到他血怎么滴下来怎么样，他看到周围人大家在忙什么，就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就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就是说脑筋清不清楚，但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不清楚，但事实上他什么都还是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稍微可以请师父解释一下。
嗯，但是后面那一部分呢，就我们就不太清楚，因为这是他自己临终的这个体验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除非那个人除非我体验过那个，我才可以回来跟你讲。因为这个经典上也没有讲得很这一方面，第二个问题也没讲得很清楚。那第一个问题呢，我听了第二个就忘记了第一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看到什么就会去抓。
嗯，
那今天当然是我们看到光，那当然是现在就是我们到时候可能不光是看到光，可能会看到其他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说有一些抉择要
okay,
要
明白。我觉得呢，有时候说讲看到光啊，那个是过去的业已经要产生它的果报所呈现的三个相里面的其中一个。业相跟去向，所以那个光呢也未必是现在的所缘来的，也不是说现在的所缘，不是说现在造的业 它是过去的业，现在我要死了嘛，我过去造了一个很显著的业，要产生我的果报了，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所缘出来，表示说我要往生那里。如果表示我要往生那里叫去向嘛，还是说我以前造的业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供花看到油灯，那个叫业相嘛，或者是看到比如说我现在要死了，我看到我自己还在讲经，这个叫业嘛，所以这三个其中一个会呈现出来啊，那个已经是表示说你会依你过去造的业去往生。那个时候呢你怎么抓呢？那个业如果是已经是 fix 了的话哈，你就随着那个业去往生。所以您所讲的看到的未必是当下造的业，那是明白吗？不是当下造的业，它是过去的业已经成熟要带你往生了的，不是当下造的业。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随这个业走的，随这个业而流转。那如果那个业呢还没有说那个业过去那个业相去向或业相去向跟这个业呢，它有时候会停留一段日子啊，那寿命还没有结束嘛，它就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呢。那个时候呢如果有人 interfere， 比如说有人来 interfere 你的 mentality， interfere 你的心思的话呢，那你心思呢跟着改变的话呢啊，那个相可能就会改变。那如果当时没有人 interfere 你的话呢啊，你就随着那个业走，明白吗？你是助念的吗？你是助念的吗？你是帮人家助念的吗？啊，要看你助念的念的是什么东西。阿弥陀佛圣号哈。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是 beyond my knowledge，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在斯里兰卡有的很多的往生的人呐、还没有往生之前呢、他会请比丘来念，念什么呢？大部分都是念四念处境，不然就是帮助他来受三皈依五戒，都是善的嘛，啊，是要改变他最后一个念头。另外一个，既然讲到这边呢，我顺便提起，看到一本这个故事呢，那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比丘怎么去助念，帮助一个要死的人呐、那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呢，就先问他，哎，你看到了什么？因为要死的人会看到很多东西，他看到什么？他说，哎，我看到了一只孔雀，还是，哎，那这个比丘根据他对佛法的了解，哎，看到一只孔雀不是好的现象。就说好，我现在给你三皈依啊，三皈依完了过后，又再问他你看到了什么？哦，我看到了一个小孩，哎，跟那个小孩差不多啊。然后一下子又再问你看到了什么？哦，我看到了一个穿白衣的、头发很长的、脸色很不好的，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这些恶鬼众生嘛。不好的现象，哎，你要不要五戒？就给他受五戒，所以他一直通过善的去改变他的相。这个他有写出来一本书是这样的，所以我问你，你助念念的是什么？那个也是很重要了。我想这样的助念会很有帮助。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师父，请问我们不是有说冤冤相报吗？那如果说不是说人家来杀我，那说我遇到一个前世的恶缘，那我起很大的这个嗔念，那我可能会因为想报去杀了那个人，那我今世能够做什么来改变这种业力呢？
就是没有去杀人之前呢，没有去杀他，你就跟他化解啊，化解，你送慈心嘛，慈心传给他，对，敌人
恶
缘的时候
马上升起这个慈心，
对，
用慈心观来化解。
对对，
也可以化解的过的。
除了送慈心的，除了送慈心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要请求忏悔。要跟他请求原谅，希望他能够原谅你。
忏悔的
忏悔最好是当面去跟他忏悔。
可是我们还没遇到他，我们
没有遇到他就先不用忏悔啊。遇到他过后，你觉得他跟你很多、嗯、很多这个恶缘呐、啊，啊，那不管谁对谁错啦、啊，总之你先忏悔啊、嗯，都是可以消灭他对你的嗔恨的嘛。哦，
好，好、嗯，谢谢师父。嗯，
好像在中国的时候呢，因为中国很多堕胎的嘛，因为他们只能够生一胎嘛，所以我去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说很多这个婴灵啊，婴孩的灵啊，都缠着他们。啊、哦，都缠着他们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心中是认为呢，他们要跟那个婴灵忏悔，嗯，只要那个婴灵能够原谅他，那婴灵就会离开；婴灵不原谅他呢，他就是一直被折磨。嗯，所以忏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法门的。
内心的一种罪恶感。
你说婴灵缠他，
对，
不是真实的是吗？
是呀、yeah, 嗯，我觉得那是他自己心里面的一种。罪恶感，
我英灵的确是有的、嗯，是有的，就是说被鬼上身呐、啊，是有的。
师父，请问一下，是有一位师姐，她常常带食物来给我们吃，嗯、那她的带来的食物多数都是她放在家里都快坏了。拿过来，然后我们就劝他说：“你不要这样把快坏的东西拿来给我们吃，因为有些人吃了就身体不好，拉肚子什么。”他就是回说：“那是他们的业。”那所以，那像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跟劝过他，那像这样子状况，我们还需要劝他吗？还是说他带来的东西我们就不吃？这样子，谢谢，
就不吃了。他您都已经劝过他了吗？他都执迷不悟嘛。他说：“你是你的业，不是我的业。”那别是说他对业根本不了解，他对业不了解才会这样，所以他也是吃啊，也是可怜哦，所以站在慈悲上应该慢慢的诱导他，慢慢的怎么讲，劝导他啊，慢慢的劝导他是可以的。嗯嗯嗯，澄清一下。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想请问师父一下，那个有哪几种方法可以修到生灭水观智，就是让我们
哪几种方法？
对我们来讲，
就是你就是要不断的关照两个嘛，正念正知嘛，哦，不断的提起你的正念来关照你身体升起的现象，然后你的乐是念处嘛，啊，你的受啊，乐受苦受，它升起的时候不断的关照它，然后不断各种各样的心嘛，贪心嗔心，包括这个。有定的心，没有定的心，妄念的心，昏沉的心，甚至呢，你不断的觉知它，不断的觉知，然后有时候在觉知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到它生灭。那有时候不能的话，你就在关照它无常苦我，这样一直修下去，你肯定可以到达的。没有其他什么办法，这个没有其他，我觉得没有其他的更就是四念处的修法，嗯。所以正念正知，正念跟观照无常苦我，这是两个必经的道路、啊、尤其第一个是正念，比如说贪生起，我们都不知道贪生起，当你要观的时候它可能已经灭掉了，所以你都根本没有看到它的生起，也没有看到它的灭去，你这是灭去过后才看到，那个叫不是如实之见、啊啊、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正念，正念就是觉知你身心发生的现象，然后正念呢是不带有反应的，带有反应，比如说你觉知身心升起的乐受，如果有反应的话，你就会去喜欢这个乐受，这个喜欢就是反应了、啊、那如果真的有反应，你也是要继续观这个反应、啊、继续观这个反应是、喜欢这个也是无常苦我的，这样不断的觉知下去，你肯定会到达，因为我也是这么观的，也是这么观才到达这个生灭水观智、嗯
嗯、你在观呼吸，你在那 个注意呼吸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观，就是说当你吸没有了就是灭了。
嗯，那这个太粗，这个太粗浅，那很粗浅。嗯，这不是太容易吗？每个人都可以啊。那要涅槃不是很容易的吗？嗯，没有这么容易的。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回答就是到此结束呢。然后把一切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然后过后我们再许愿哈。好，大家一起念：愿以此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在每一生每一世以殊胜的正念及智慧，无比的精进，铲除一切的烦恼，断除无明及爱欲。佛陀是我业的皈依处，佛法是我至上的皈依处，僧伽是我殊胜的皈依处，正等正觉者是永生的皈依，以降伏五欲魔幻，自证最高智慧，以宣示无上的四圣地。我愿礼敬摧伏众魔君的十方诸佛，愿以此真实语普愿众魔幻皆消失，愿我往生的亲戚获得我们回向的功德，愿他们离苦得乐。萨度萨度萨度。好，谢谢大家。